看那你的神，这就是你敬拜的神吗？紫色的袍子，荆棘的冠冕，如今的他不过是一个垂死的犯人。
四年前，我的父亲他心脏病爆发进入医院，我们在医院里面，我们就透过医生抢救，然后呢抢救过后就住在加护病房有好一段时间。然后在加护病房过后，他就感谢主神给他机会再活存活下来，然后就到了普通的病房。就在他病房里面，那个是一个四个人的房间，应该是四个人，刚好那一天那个星期只有三个病人，一个是我父亲，另外一个是马来人。马来人在三个病人当中，就是个马来人的手跟脚都绑在床上面，然后他就在那边喊，在那边呐喊，他不能讲什么，我也不懂他喊什么，因为都是讲马来话，然后护士也不太睬他，所以每个时刻都在喊，都在叫，然后是要争取别人注意他。然后呢，我看得出他在挣扎，而我父亲也在病痛当中，因为他基本上虽然是从加护病房出来，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是要休养，他也是本身也是一个没有什么力气跟这个人吵架的一个人。然后呢，另外一个在他的另外一边的床位，有一个也是有一个病人，这个病人从头到尾他就一句话都不说。他基本上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也是病得蛮重的一个人，所以从我三个病人来看，就让我想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两个犯人，还有耶稣基督，三个都是垂死的人。三个垂死的人，如果你有去过加护病房多一点，你都知道是哪一个是要死的人。死的人你会看到有不同的家人的反应。当我父亲在医院里面的时候，我们都很伤心，我们都在想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父亲是怎么样辛苦工作，然后他又怎么样的努力的来共带大我们这个家庭。所以只要有父亲在的一天，我们九个孩子一定是不愁吃的。所以我们就回想过去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我们有时也会遇到护士，遇到医院里面的一些医生，他们来看病人。加护病房随时每一天都差不多有人会死的，但是对医生护士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当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再加上这两个犯人，三个人都是垂死的人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周围围绕着很多人，有认识耶稣的母亲，还有他的门徒，还有兵丁，还有宗教人士，还有一些好奇的人。这些人围绕在这些在三个人犯人当中，在这三个人当中的时候，看着耶稣的时候，我相信当我们回顾在受难节回顾这三个人，这三个垂死的人的时候的情节，我相信在当中这些人当中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你是可以的。今天就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因为主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再次的回想主基督你那时垂死的状况，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回到这个情景的时候，我们再次的能够看到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又是如何成为今天的人，我们把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完全交托给你，让我们今天再次的看到自己是谁，同时也认识耶稣基督这位挂在十字架上面的基督跟我有什么关系。把一下时间交托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好，当我们在讲到耶稣基督，是的，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很辛苦，在十字架上面很辛苦，但是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有一个人名叫做西门，他为什么需要西门的帮忙，他帮他抬着这个十字架呢？ 哦，这个十字架不轻，每一根木梁你都可以差不多是22到27公斤，我不晓得你的重量是多重，我不晓得你们重量是多重，但是22到27公斤，所以两根加在一起可能50公斤，所以50公斤你说，哎，也不是很重，我差不多是60公斤，不是很重，你可以抱我的，等一下。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不是普通的人，耶稣这个时候他是没有整个晚上没有睡觉的，他在这个时候他是被人家折磨成审判了，然后呢煎熬的整个晚上没有睡觉的一个人，同时他也是一个被鞭打的一个人。他这个时候的耶稣，曾经有一个医疗的医生就这样说，耶稣这个时候的耶稣呢，不但是睡眠不够，他身体是很多黑青的，他身体应该就有很多带着有红色的伤口的，甚至是 伤口是撕裂的，甚至是有刮伤的，甚至是有许多肿长的肿跟长的地方，无论是前面无论是后面。哦，甚至他每一次耶稣要走一步的时候他都要很深呼吸，那都是很辛苦的。那不只是这样，耶稣全身鞭伤的时候呢，耶稣全身鞭伤的时候，曾经考古学就认为，在考古在罗马兵丁那个时候如何鞭打耶稣呢？你们看这里，这个是他的鞭，鞭的尾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的铁块，然后每次抽下去的时候，他基本上不是说鞭你而已，而只是每一次打在你身上的时候呢，这个铁就卡在你的肉，然后就把你拉出来，拉出来，拉出来。因此我们会发现到，你看这个图片，他们就是这样打。打的时候就是你把你的肉这样子拉出来，所以因此呢，如果我们看曾经看过电影 The Passion of Christ 的时候，你看到耶稣身上是真的充满着血，是真实的一件事情。所以因此耶稣这个时候他真的是需要西门一个人来帮他抬着这个十字架，因为他真的是没有这个力气的来抬50到54公斤这样的一个重的一个东西。而每一次鞭打下去的时候呢，都是给他的胸口跟他的肋骨带来极大的疼痛。不只是这样，耶稣抬着这个十字架，而圣经路加20章23、23节就给我们看到，耶稣就把在那里骷髅地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哦，你不要轻看这几个字，因为当我们说把一个人的重量悬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呢？以前我在带领青少年的时候，我曾经把一个青少年拉起来，拉起来是什么意思呢？我站在一边，另外一个男人站另外一边，我一个每个人拉着他的手这样抬起来，小孩子我们拉他起来，说你不要给我照顾青少年，我会这样虐待他们的。哦，我就这么拉他们起来，让他们干什么？给他们悬挂在半空上，给他们体验一下到底什么叫做悬挂。我还没有讲做钉他们，没有，我只把他悬挂，所以他一下子他就感受到他开始麻木了。为什么呢？他的手提高了，他手开始麻木了，而他整个人开始要呼吸很辛苦。哦，我青少年就是这样，至少体验一点点什么叫做悬挂在十字架上面。而这个耶稣的时候的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面的痛是非常的无法忍受的，他就好像火一般的燃烧在他里面。因为尤其是他这个时候他是有铁钉，铁钉是很厚的一个铁钉，这个铁钉呢是这样的，他铁钉是这样厚的， alright, 是差不多这样的长度，然后每一次打下去的时候他就基本上是好像闪电打在一个人的身上一样。所以你想一想，整个铁钉打在你手上，整个铁钉打在你脚上的时候，这个是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无助也非常痛苦也非常没有希望的情况底下，唯一你想做的就是赶快让我死去，唯一。所以今天我们一旦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这段痛楚的时候，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当我们围绕着十字架的时候，哦，有许多的人在围绕着他。哦，这些人很多人都是认识耶稣的，其中一个是当然他也包括是他的母亲会怎么样的反应呢？ 每个人对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钉在十字架上面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他的母亲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还有当中还有一些妇女跟他母亲都为耶稣基督目前的惨况的情景来痛哭。为什么呢？你对一个疼爱的母亲而言，这个时候看到孩子如此的悬挂在十字架上面，他在想很多事情。想到什么呢？他想到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天使来报喜讯。在那个时候呢，耶稣降生的时候，哦，有天使来报喜讯，牧羊人来找他们，甚至东方的博士都来，哦，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哦，当然他，所以因此这个玛利亚就一直赞美上帝。哦，耶稣他要伟大，他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哦，他很兴奋，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为神的子民带来救恩的那个人。所以那个时候的玛利亚非常的兴奋，他兴奋到一个地步，他甚至知道，哦，有一天在他的赞美里面他说，有一天耶稣基督我的儿子，他要将掌权柄的人失去他的位置，叫卑贱的人要升高，叫富足的人的空手回去。哦，他那个时候他赞美，这样子赞美。可是这个时候呢，他看到，诶，奇怪，为什么这个我的耶稣基督，我的儿子，为什么还没有叫权柄的人、掌权的人失去他的位置，如今却挂在十字架上面？他的母亲不只是这样，他的母亲还做过一件事情。如果你好好看路加福音，他母亲做过一些事情，尤其是当他回想牧羊人来探访他的时候，来跟他们说有天使如何的来告诉报他们这个美好的喜讯的时候，还有耶稣基督十二岁的时候到圣殿上课，哦，十二岁就跟人家教师来来讲一些圣经里面的话的时候，哦，这些东西玛利亚就做了一件事情，玛利亚就不断地把这些事情放在她的心里面，反复的思想，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面。为什么我这个孩子如此的特别？哦，还有，当耶稣基督第八天的时候，他必须受隔离，他们到圣殿去，遇到一个人，叫做什么人？这个人他就遇到西面。西面曾经告诉玛利亚，你这个孩子非常的特别，特别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因为你这个孩子将来他会叫以色列许多的人跌倒，他也会叫许多的人兴起，这个孩子呢，他将来要在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而玛利亚，你这个母亲，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哦，这句话讲完了之后呢，玛利亚也就不断的回想，那个时候他可能不明白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的儿子会发生什么事情，到底什么事情会让我好像被刀刺透一样。在这个时候的玛利亚，身为母亲的玛利亚，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一个垂死 的耶稣面前，他的心真的好像刀被刺透一样。哦，原来是如此的痛。还有另外一批的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教导这些人，耶稣基督跟这些门徒非常的亲近，耶稣基督甚至在这些人面前让他们看到，哦，瞎眼能够看见，跛子的能够行走，瘸腿的能够行走，而这个时候这些人却远远的看着耶稣不敢靠近，没有一个门徒除了约翰。哦，这些人突然之间他们才恍然发现到，只不过是昨天的事情而已，昨天我看到耶稣基督登山变相 变成另外一个非常充满荣耀的一个人，而那个时候天上的父还告诉我们说，还吩咐我们说，你们要听耶稣基督的话，可是这个时候是一个血淋淋的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挂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是一个差不多要死的人，跟昨天的那个相比差得太远。哦，他们感到害怕，他们感到恐慌。我也相信门徒在想一件事情，想什么事情呢？耶稣基督曾经告诉他们，虚心的人有福了， 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怜恤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你们就是有福的。哦，这样的福气你要吗？我不要。门徒这个时候真的是不要。这个时候他们回想，看到耶稣基督所谓的福气原来是这样的福气，我不要。门徒彼得这时候已经忘记了，忘记了他是如何，他的岳母是如何被耶稣基督所医治过一次，他也忘记了神起初，耶稣基督起初对他的一个呼召，他忘记了。因为目前门徒所看到的十字架的耶稣，垂死的耶稣，跟他们所经历的成绩差距太远了，太大了。难道这就是神你要给我们的福气吗？太大了。所以门徒围绕在人群当中，他们感到恐惧。还有另外一批人是好奇的群众，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这些人是跟兵丁一样，他们在讥笑耶稣基督。他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救自己。哦，我相信在围绕着十字架的群众里面，有一大群的人都是会无精打采的来看着这个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跟这两个犯人。为什么呢？因为钉在十字架上面不是一件新鲜事，今天有可能，明天也有，还有另外一批人起来。今天有血淋淋的耶稣基督，明天还有另外一批的犯人也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同样的事情可能会不断的在发生。哦，今天我看到耶稣基督血淋淋的流血，但是这个跟之前他们在罗马剧场里面看到人跟兽对打的时候所流的血，哦，这个还不算什么。这些好奇的人越看越麻木，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新鲜事。然而有一批的年轻，有一批的群众很好奇，他们好奇什么呢？这些人曾经经历过五饼二鱼的神迹，在这个时候他们要什么呢？他们说，耶稣有没有可能在十字架上面再显一个神迹呢？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血淋淋的耶稣基督突然间叫十二营的天使下来拯救他？哦，这个神迹会比五饼二鱼来得更精彩。哦，他们在那边等，在那边等，在那边等。可是耶稣基督一分一秒的过去，耶稣基督越来越软弱，越来越弱的时候，他们仍旧深感不解，为什么耶稣你不显神迹救自己？这是另外一批的人。还有另外一批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就是那些骄傲的宗教领袖。这些骄傲的宗教领袖包括法利赛人，也包括撒都盖人。法利赛人就说，你这个耶稣基督，你曾经连病痛风暴和撒旦都可以被你屈服的耶稣基督，如今你看你自己，你目前正在面对上帝的惩罚，因为你亵渎上帝，因为你说我们是假冒为善的，可是我们还不是好好的活下来。你说我们是瞎子领瞎子，可是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是你。你说我们领人家掉入坑里面，可是到头来我们还是站在这里看着你挂在十字架上面。这足以证明耶稣，你的能力是来自撒旦别西卜。所以耶稣你要醒醒过来，如果生前你这个人不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不把自己跟神一起平等的来看，你把自己当作是可能是施洗约翰，你把自己当作是耶利米，你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先知以利亚都好，哦，你我们可以接受的。但是你偏偏说自己是弥赛亚，一个必然要受苦的弥赛亚，难怪你要面对上帝目前的审判。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因此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就有一个结论，耶稣你干嘛要跟神开这个玩笑？撒都该人是不相信有复活的， 撒都该人不相信有灵魂，也不相信有天使的，而他们这时候也是带着幸灾乐祸的态度看着耶稣。他说，耶稣，起初你说那个约翰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子，可是现在已经被砍头的约翰跑去哪里了？没有人能够证明那个时候你受洗的时候圣灵如鸽子降在你身上，只有约翰说的，可是约翰现在都不在了，谁能够证明你呢？还有谁说过听说过那时天上的父说这是我的爱子，谁说这个是神的声音？那只不过是打雷的声音。所以如果登山变相是真的事情，那你的门徒目前跑去哪里？撒都该人会问，什么是天使？什么是圣灵？你干嘛要讲这些？什么是复活？你干嘛要讲这些？你教导就好了，你教我如何做人生的道理就好了，你为什么要谈这些？我们就是这样做，讲一些人生的道理，我们就是这样吃喝，因为明天就是这样死，因为没有将来，没有上帝的审判。所以撒都该人是这样看。所以呢，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不同的人围绕在十字架面前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回应跟反应，当中有包括母亲，当中包括门徒，包括群众的好奇，还有兵丁的麻木，还有法利赛人、撒都盖人他们的骄傲，还有许许多多当然他们不明白的地方。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不明白，有许多的问题不能够解决，但是呢，他们对他们来说那个不是很重要。那今天我们说相信那垂死的人，我们就要想到病人，要想到两个犯人，而其中一个犯人就说就在讥笑耶稣基督，其中一个犯人他就说耶，我们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们怎么看到两个犯人，只有一个犯人肯向耶稣基督说，耶稣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哦，这个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因为犯人在这里都给我们看到，犯人都亲口承认他们都是该死的，犯人都知道这些人他们自己本身在这一生里面都不可能是一个好人，也不可能是一个义人，而他们知道是应该该死的。可是却给我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一个不肯悔改，一个却跟耶稣说话，跟另外一个要死的人说话，就好像你在病房里面你跟一个另外一个要死的人说话，哦，你这个要死的人跟我一样，你要死我也要死，将来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哦，就是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从这里给我们看到，在这样情况两个人都很痛苦的情况底下，为什么这只有一个犯人肯悔改？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奇怪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呢？因为通常我们疼痛的时候，通常我们如果像犯人一样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们的自然反应就像另外一个不肯悔改的犯人一样，我们一定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你说你是一个爱我的上帝，你说是你是爱的上帝，可是为什么我这一生我就是这样倒霉？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为什么被释放出去 的人是巴拿巴而不是我呢？为什么我的命是如此的短？很多时候我们会责怪，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往往不可能会在如此这样恶劣的情况底下，我们还会如此的冷静下来，冷静下来问耶稣，耶稣求你纪念我，哪有可能的事情？罗马兵丁可以做见证的，为什么呢？每次他们把一个人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垂死的人往往要不就是一再的咒诅，一再的不断的求死，要不就是带着愤怒离开这世界，这是他们可以做见证的事情。然后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很奇怪的事情，我们发现的这悔改的犯人的反应很不一样。他这个时候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是很敬虔的，他是回应耶稣基督，而他甚至他的回应是超过另外一个犯人，他的回应甚至超过他的母亲，耶稣基督的母亲，甚至超过门徒，甚至超过许多的其他的群众，还有麻木的兵丁，超过甚至超过这些宗教领袖。而他所看到的耶稣不是一个只是一个血淋淋的耶稣， 不是一个要死的耶稣，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耶稣是一个圣洁的上帝的儿子，乃是他能够唯一信靠的救主。他知道耶稣死了，将来还会再来，来审判世界。他只能只要说，你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看到自己的黑暗，他看到是，如果我今天没有处理好里面的黑暗的问题，耶稣基督将来得国的时候，哦，我在永恒里面，我在面对上帝的惩罚。哦，他看到这些，这是很超人，超出我们理性能够明白的一件事情。我只能够讲一句话，为什么犯人能够说在这个时候能够说，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呢？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能够带出这样超出人意料的一个信心呢？因为呢，这基本上我们只能够说是恩典，我们只能够说上帝的怜悯临到这个人，不然的话一个正常的人不可能会有这样的回应。所以今天我们唯一能够解释这个犯人的回应是什么呢？神的灵在他的里面动工，以致他重生，以致他悔改，以致他能够完完全全把自己交托给一个垂死的死人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我们人永远不配得的一个恩典。这个举动叫其他的人不能够了解，我相信这些人围绕着十字架的这些人，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死人，这个犯人会有这样的回应。他们只不过说，哦，这三个人迟早会死的，我们来看，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而接下来有些人可能会很伤心的离开，可是他们却万万没有想到有一个犯人会归向耶稣基督，应该不会想到这个问题。而这时候他们看到的不只是垂死的耶稣而已，他却看到一个垂死的病人，垂死的犯人竟然把自己交托给另外一个垂死的耶稣。哦，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当这些人离开的时候，我相信当中必然有人在讨论这样奇怪的事情。这样多人里面，无论是母亲，无论是耶稣的门徒，无论是宗教领袖，无论是好奇 的兵丁，或者是好奇的群众，没有一个人做出正确的决定，除了这个犯人。而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决定虽然看起来很奇怪，可是第三天我们就发现只有这个犯人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为什么？耶稣复活了。所以呢，我们自己，我们 再回想一下，我们是在信耶稣基督以前，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靠自己来相信耶稣基督。你真的以为靠感情可以相信耶稣基督吗？你真的以为可以靠着你的自己本身的理智可以来相信耶稣基督选择吗？你真的以为你可以靠着知识就可以辨认哪一个是真的神，哪一个假的神吗？你真的以为你看到神迹奇事，你真的就是以为相信哪一个就是上帝吗？不是的。如果没有圣灵临到你，没有神的恩典临到你，没有一个人能够像犯人一样的来相信耶稣基督。在受难节，我们要再次的回想我当初是如何的来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不可以离弃上帝，因为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来，我们的领受是完完全全白白的来，都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你不相信，我再告诉你一个例子。有一天我教会有一个人，我的传道人，他的太太生了第二个女儿，就在我们教会附近的一个医院，所以我就去看他。我来到医院的时候，我就看了，哦，在生了一个 baby， 那个房间在玻璃的背后都是很多 baby， 当然男婴也穿着一个同样的颜色，女的婴孩穿另外一个颜色。我就看，如果是女婴我就注意看女婴，我就看每个拍的整整齐齐的，而每个穿得很干净的。然后同时我就说，好，我现在辨认哪一个是他的女儿。我就看，好，我们先看性别，好，看性别，女的在这边，我就看性别。好，我再看一下，诶，是不是要看他的孩子的名字？但是我还不知道他孩子叫什么名字哦， 所以我就说好，不看名字，我看我辨认一下，看不看他像不像父母亲的样子。可是看来看去，我没有生过孩子，因为每个孩子看起来很一样的，我看了变来变去，辨认不出来。无论我多么的努力，可是后来后面有一个声音说，第五排第三个是我的女儿，我就是我的传道人，他讲的。我要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你会相信一个垂死的耶稣基督呢？乃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要告诉你耶稣是谁，他是上帝的儿子。不只是这样，圣经也不断地提醒我们这样的事实。当耶稣第八天要带到圣殿里面受隔离的时候，他的父母亲约瑟跟玛利亚把这个孩子把第八天的 baby 带到圣殿的时候，他当然不可能是唯一的一个 baby， 不可能。你不可能跟我说全部的耶路撒冷只有玛利亚生了小孩，不可能。第八天我相信有一些 baby 都在一起的，可是却偏偏只有西面可以认出这个是耶稣。为什么呢？圣经说圣灵感动。所以呢，这样的事情，西门就说这个 baby 将来会做什么事情，这孩子会将来就是上帝的带来的安慰者，以色列的安慰者。哦，圣经就说什么呢？西面受了得了圣灵的启示，西面受了圣灵的感动，遇见了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哇！所以当他说这个是耶稣，这个是将来的安慰者的时候，也是跟玛利亚傻了，卡住了。为什么呢？我都没有告诉你耶稣是谁，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会认得出这个人？所以今天你为什么是基督徒？你为什么会相信那个垂死的病人的这个耶稣呢？你不要以为只靠着你的理智，你不要以为你靠着你的情感，你不要以为你靠着你对耶稣基督可怜，你才来相信他，不用没有这样简单。你不要以为因为是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神迹奇事，因此我来相信他，不是的。哪怕你看了很多神迹奇事，你不一定相信耶稣基督。我从小我就是从一个敬拜偶像的家庭长大，我的外婆是姬童，是灵媒，就是说他们敬拜的神里面有很多灵，邪灵住在，就他就叫这邪灵来他身上，哦，他们可以显很多神迹的。如果是单凭神迹奇事来信耶稣基督，我是永远不会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从小到大我看的神迹奇事太多太多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耶稣基督，这垂死的犯人他原来是我们的救恩。这个是什么呢？这都是恩典。所以因此我要问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如果你是母亲，我问你，你为什么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不是因为起初你很同情耶稣基督？因为每个受难节牧师都告诉你，哦哟，耶稣很可怜，被鞭打打得这么惨，哦，其他的神都不像这个耶稣被打得这么惨的，因此你很同情他，因为你是母亲，你说我可怜他，我同情他，因此我来教会。哦，还有一些时候我问一些母亲，我说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哦，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很好，好在哪里？因为我不用去拜拜，信基督教很好，很干净的，你不用什么初一十五。哇，很多人有不同的理由来。但是我要告诉你母亲们，我要告诉你，不要因为你同情耶稣，可怜耶稣，你才来教会。因为耶稣基督不需要你的同情，耶稣基督不需要你可怜，乃是耶稣基督可怜你，耶稣基督同情你，因为你没有看到你的光景，你没有看到你的黑暗，你没有看到你的罪恶，而耶稣怜悯你，圣灵感动你，因此你才能够领受这救赎的救恩。还有一批人，我们当中有一批人就好像门徒一样，我们在这个时候站在十字架面前，我们是活在恐惧里面。哦，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门徒不敢承认他是他的门徒。为什么？因为他怕承认之后会失去一些东西，可能他们会担心失去他们的自由，可能会失去他们的享乐，可能他们会害怕什么呢？害怕那个会杀身体的罗马兵丁。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 不肯相信耶稣基督。你说，哎呀，我还有活的命很长，我不要这样年轻的时候就来相信耶稣基督，我要先享受一下。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失去自由，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就没有自由，没有乐趣，因此我不要马上就相信耶稣基督。然而门徒，你就好像门徒一样，你怕相信耶稣基督后之后你会失去这一些，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你不要怕这些，你不要怕，甚至不要怕那些能够杀身体的罗马兵丁，你甚至不要怕那些能够杀身体的撒旦。你要怕什么？你要怕那个不但只是杀你身体，还甚至可以把你丢在阴间的上帝。难道你不怕神吗？这是一个犯人所说的话。难道你不怕神吗？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所以你需要上帝的赦免，你需要上帝的怜悯，你需要上帝帮助你，让你不贪爱这世界的一切，去更爱这位耶稣。这就是上帝的救赎恩典。还有那些对神迹奇事感兴趣的人，可能你们当中是这样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你们是活在一个非常色彩非常丰富非常精彩的一个时代，你们是活在一个视觉上面非常丰富的一个世界。你今天看电影，你通常会喜欢看那些更多颜色的、更多色彩的、更多有血腥的、更多暴力的、更多打斗的。你不可能，我如果叫你去看一个60年代的戏，黑白的，你一下子就睡觉了，因为你是活在这个时代。你要看到的一个时代，你要看到的电影就是这样的。因此呢，你们是这样，你就是说我就是要看到很多精彩的东西，我才来相信上帝，我才会主动的来相信神。你把上帝，你把神迹奇事，你把精彩的东西就当作是看戏一样的来看。因此呢，你看完之后你却忘记了耶稣基督是谁。年轻人，我要奉主的名警告你们，也要劝你们，你们还没有到18岁，18岁以后你可能会面对一个挑战，不是可能，你一定会面对挑战。什么挑战呢？在外面的许多的世界，许多的朋友，许多的学校会告诉你，你从小到大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不是真的，你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因此他会给你带来混乱，他会给你看到原来你过去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只不过是父母亲在骗你的东西。所以你会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你需要一个神的救赎恩典领导你，不然的话你只不过是带着好奇的心的来相信，的来看耶稣基督。父母亲很爱你，神很爱你们，他爱你们到一个地步，父母亲爱你们爱到一个地步，就是要你们一生一世不离开你们的上帝，甚至不要忘记耶稣是谁。有一次我跟 Dr. Yap 去骑脚车，哦，那时候我们骑到晚上，从 Changi Village 要回到 Fort Road 的时候，那个很迟了，还有他的儿子 Yon 跟我们一起骑，哦，很迟很暗了。后来我一件事情我忘不了，就是 Yon 的车脚车没有灯， Dr. Yap 的车有灯。 Dr. Yap 在我们当中骑脚车是最快的，虽然他年纪是最大的，可是那个时候整个行程我发现一件事情，他为了儿子，因为怕在黑暗的路途当中看不清楚，他慢下来跟他一起用那个灯。父母亲很爱你，不时照顾你的平安，他更关心你的信心，更关心你的信仰。神也爱你，你需要上帝的救赎，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是谁。如果你是神学生，你也差不多跟宗教领袖差不多一样。如果你是神学生，你甚至可能是传道人，你真的是充满神学知识的人吗？哦，你也要小心。我们有知识固然是好的，但是你不断地要问自己，我知识越多的时候，我是否真的能够更加的敬畏上帝？ 还是我相信学者多一些，还是我更加的轻看神多一些，还是我更加的骄傲呢？你要问这些问题。无论你领受怎么样的知识，我不是叫你不领受知识，但是我发现到最近的神学院的神学生传道人越来越骄傲，因为知识太多，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撒都该人一样，骄傲到一个地步连耶稣都轻看，最基本的信念都轻看。耶稣的话，耶稣的圣经，神所赐下的圣经，还有耶稣如何救赎都轻看。你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领到，不然的话很快的，你们很快的就好像撒都该人法利赛人一样，充满了知识，却是一群骄傲的人。那位不肯悔改的犯人，如果你是一个新朋友，我也要劝你，我不晓得你过去是怎么样活到今天，可能你是活在一个非充满愤怒、厌恨、自怜、苦毒的生活的一个人，就好像一个不肯悔改的犯人一样，永远都以为每个人欠你，永远都以为神对你不公平，永远都以为神在责怪，神对你根本就不爱你，而因此你坚持不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而你还会抱着一个信念，你仍旧的抗拒耶稣基督，因为你会带着你的罪，带着你的愤怒，带着你的怨恨，带着你自怜跟苦毒离开世界，你是这样的一个人。然而你不要忘记，就算你离开了这世界，你还会面对将来基督再来的审判，你会的。所以如果你还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我要劝你赶快的看到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也为你复活了，也正是因为你，耶稣基督经历了在十字架上面，经历了人在他身上的罪恶，人在他身上的愤怒，人在他身上的怨恨，人在他身上的苦毒，耶稣基督，这就是神的救赎恩典。许多人就是好像我们刚才所谈到这些人，所以因此我们要感谢神。如果耶稣基督，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要不断的感恩，不要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能够相信一个垂死的死人，一个犯人，就一个犯人相信一个垂死的耶稣基督，是圣灵真的在很怜悯我们，感动我们，所以要抓住这个救恩，永远成为，继续长大，继续成就，茁壮起来，成为上帝的儿女。不然的话，你永远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你永远都是站在十字架下面，在他的救恩的门外不断的徘徊，永远跟这个救恩没有关系。你要记住，救恩并不是因为靠你自己决定的，而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圣灵就是这样感动，使我们醒过来，使我们做出超出人意料的一个决定。你要抓住这个，就好像这个犯人一样。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怜悯，没有这个救恩的领导，我们今天人就是在外面抗拒上帝的一个人，很正常的。所以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救赎，让我们珍惜这样的救赎恩典。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恳求神你继续的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若我们在什么地方跌倒，若我们在什么地方远离了你，若我们在什么地方忘记了起初你是如何的感动我们，圣灵如何引导我们，让我们来个相信你的时候，主啊，今天晚上透过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的祷告，我们所看到的每个呈现的整个过程，主啊，让我们回想到你的恩典实在太大太大，求主你怜悯，求主你复兴我们，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回到基督的面前，再次的成为主你所重用的一个人。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